第七篇，耶和华不变的爱，对以色列的倔强不争。一，现在我们要来看何西阿书十一到十四章。一个正当妻子的最高美德乃是贞洁。妻子如果不贞洁，那么即使她在各方面都很好，仍然不是一个正当的妻子。以色列对耶和华他的丈夫是倔强不争的。神一再打发伸言者招呼以色列，但是伸言者越发招呼他们，他们就越发从伸言者走开。伸言者越发招呼他们，他们越走开，向着朱巴利献祭，向着众偶像烧香，他们用祭牲去服侍朱巴利。从主后七十年提多毁灭耶路撒冷和圣殿起，一直到如今，神在犹太人中间从未再兴起任何伸言者，这个是神的作为。在马太福音21章43节，主耶稣对犹太人说，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，赐给那能够结果子的百姓。这个百姓就是召会，在召会里神兴起了许多伸言者。不仅如此，在召会里每一个重生的人都是祭司，只要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就是祭司。我们众人都是神的祭司，在福音上服侍神。此外，我们还必须竭力地做伸言者。在哥林多前书14章，保罗吩咐我们要切慕伸言，又说我们都能一个一个的伸言。主给我们看见，在他今日的恢复中，他要恢复哥林多前书14章，那就是恢复每一位信徒伸言。今天我们已经得着重生，成为祭司，如今我们必须竭力地做伸言者。他们必不归回埃及地，亚述人却要做他们的王，因他们不肯归向耶和华，刀剑必在他们城中挥动，毁灭门栓，把人吞灭，都因为他们自己的计谋，他们偏要背弃耶和华。众伸言者虽然招呼他们归向至高者，却没有人遵从他。以法莲用谎言，以色列家用诡计围绕耶和华。他们来到神面前时就说谎。犹大对神、对圣者，就是忠信者，仍然犹豫不定。十二章一节说，以法莲吃风，常常追随东风，他增添虚空和强暴。他们与亚述立约，送犹到埃及。这个描述以色列倔强不争的光景。二节说，耶和华也与犹大争辩，这指明神与犹大争论辩论。耶和华必照雅各所行的惩罚他，按他所做的报应他。在母腹中他抓住哥哥的脚跟。从前雅各逃到亚兰地，以色列为了得妻子服侍人，为得妻与人放羊。他年壮的时候与神摔跤，他与天使较力得胜，他哭泣向耶和华恳求。以法莲是商人，手里有诡诈的天平，喜爱欺骗。以法莲说，我果然成了富足，为自己得了财富，在我一切的劳碌上，人必不见有什么罪孽可算为罪的。以法莲的手中有两种天平，买的时候砝码是重的，卖的时候砝码是轻的。基列是罪孽，他们全然是虚空。他们在吉甲，就是拜偶像的中心，献牛犊为祭。他们的祭坛好像田间犁沟中的乱堆。这是一种比喻的说法，形容以色列的倔强不争。以法莲惹动耶和华发怒，所以他的族必使他流血的罪归在他身上，以他所受的羞耻来报应他。从前以法莲说话人都战惊，他在以色列中高举自己，但是他因为侍奉巴利而犯罪就死了。现今他们越发犯罪，用银子为自己造偶像，就是造自己聪明制造的偶像，这一切都是匠人的工作。他们要献祭的人像牛犊，就是偶像亲嘴，因此他们必如同早晨的云雾，又如同树上的甘露，像场上的糠坯被狂风吹去，又像烟气 腾出窗外。这些也都是何西阿用作比喻的说法，来描绘以色列人他们犯罪生活的虚空。他们得饱足后心就高傲，忘记了耶和华，因此耶和华向他们如狮子，又如同豹伏在道旁注视。耶和华必像丢崽子的母熊遇见他们，撕裂他们的心，在那里他必像母狮吞吃他们，野兽必撕裂他们。这个也是何西阿诗意的写作。以色列反对耶和华，反对那帮助他们的，乃是自取毁灭。他们的王在他们所有的城中不能拯救他们，耶和华在怒气中将王赐给他们，又在烈怒中将王废去。耶和华在怒气中赐给他们的王，很可能就是扫罗，他后来在耶和华的烈怒中被废去。以法莲的罪孽是包裹着，他的罪恶是收藏着，产妇的疼痛必临到他的身上。他是没有智慧之子，因为到了产期，他不应当迟延。15到16节，撒玛利亚在弟兄中虽然茂盛，必有东风刮来，就是耶和华的风从旷野上来，他的水泉必干涸，他的泉源必枯竭，仇敌必掳掠他所积蓄的一切财宝。撒玛利亚必担当自己的罪，因他悖逆他的神，他们必倒在刀下，婴孩必被摔死，孕妇必被剖开。最后14章1节下半说，以色列因自己的罪孽跌倒了。